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因为主要的内容，是慈悲心，所以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发心的时候其实是最重要的。平时应该带有慈悲心，这个发菩提心的这种状态，但是说。尤其是在特定的一些这种修持的时候，如果不习惯于怎么讲矫正自己的心，就是安住在慈悲心上面，这样子，那的话，那其他的训练的机会就显得更少。那我们就继续再念两遍了啊，心尽量平安，然后在这个平安当中呢，就是不忘这种修行度众的誓言，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因为今天是那个7月4号，可能这边那个美国国庆的日子，外面放很多鞭炮，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烟花的声音。现在都有很多那些烟花爆竹的这种声音，所以需要就是怎么讲呢？如果里面有很多乒乒乓乓响的话，就不要觉得奇怪就可以。然后我们现在是继续。莲花戒论师的修辞中篇，修辞中篇里面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是说，如何以这种正确的因呢，就是来修行修法，什么都有，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缘由，都可以找到它的一个理由，一件事情的发生，它都有一种的，你如果仔细看，它是一个因缘的显现，所以说。透过因缘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来修行，所以善也有善的积累的因，智慧也有智慧的修法的这种导致成就智慧的这种因，所以说，在一般的这种有些里面呢，就是不需要找这个因，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里面，他们说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一切都是大自在的安排。这样子呢，就是你不需要细究里面的内容，你只需要去按部就班的去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当然，这样去做的人呢，其实有一些人信心足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会很慈悲，也是做得很好。所以在有些社会呢，基督教的这种理论，比如说，他们并不是，其他的有一些人信基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理论的这种精妙高深的原因，而是就是因为简单的这种信神的力量很直接，就是不需要思考很多、分辨很多，所以对有些人来讲，没有思考、没有分辨，就心就变得没有着落、没有那个方向。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其实他需要一个具体的答案，所以说这样做，那就他就跟着这样去做，所以当然这个有时候跟盲目的和这两个。可能有时候会容易有混淆，或者是说也变成盲目的一种信仰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但是基本上去就是说善的这种的，就是人的本质就是有这种人都有多少都有某一种的慈悲心，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有一种不修行或者是不修行特定的法，但是它都有基本的这种心态、经验和感受。从这种基本的这种，性质的自然的这种能力呢，他也能够分辨很多，应该取舍善恶是非之类的。但是在成佛的这个道路上面，它显得更加的，就是复杂，因为人的心态，如果你光靠你自己的平时的一个觉知，不见得能够就是分析得很透彻。能够体悟的角度也有限， 所以呢，就是说，在心智这些方面，过去的大成就者、过去的上师们，转成上师，以至于佛陀，就是说，开始把新的这个地图、清虚的地图展现无余。所以我们依于这种的因缘去学习，去体悟，去证悟，这样的时候呢，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和捷径。所以说呢，我们说修心它也是一个因缘法，所以我们既有修行呢，知道怎么样去培养正确的因缘，避免这个错误的这种就是导致错误的这些因缘。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就像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我先就是跟大家这样子可能是好一点，看哦。所以这里面读一段，这个说，同样的，从这些因缘之中，应该培养正确圆满的因缘。如果修行错谬之因缘，即使你努力很长一段时间，也无法达到你所希望的目标。这如同一个人想要从牛角中挤出牛奶一样。同样的，当所有的因缘没有被促成的时候，结果就无法产生。举例来说，如果缺乏一颗种子或任何其他的因，那么果苗芽等便无法升起。因此，这些想要获得一个特定结果的人，你应该培养能够造就其果的圆满正确的因。所以基本上在这一段里面呢，讲的就是说，就是聚集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平时说聚集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啊，就是说这种它就是一个正确的因，导致成就圆满的色身和法身的因，然后能够自利利他的这个因。那这些因呢，就全部都具备在这种菩提心，就是菩提心既有又有这个慈悲心来升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怎么样，相互的这种直接的一种关联。所以在噶玛拉希拉尊者呢这里比较谦虚的，他说：“如果你问什么是获得一切种子的最终果实的因缘呢？”我这样像瞎子一样的人没有立场，可能没有立场的说，解释这个问题。但我将使用佛陀的话语来说明，例如他证悟成佛，就是指的是佛陀证悟成佛，对他的弟子所宣说的话语。他说，金刚手菩萨对金刚手菩萨说的，秘密主菩萨，一切种智只超越智慧，以悲心为其根源。并从一个因缘，利他想、菩提心以及圆满的善巧方便升起。因此，如果你想要获得一切种智，你必须修持以下三者：悲心、菩提心以及善巧方便。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就点出了这个我们说适当的因缘，到底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这三种，这个悲心、菩提心以及善巧方便。所以说在这个里面，以前我记得那个我们在读普贤心愿品这个里面的时候呢，也有这样子说的，说就是说一个菩萨或者是修行成就的这个道路呢，应该怎么去修呢？这里面呢也做了这个种种的这种的讲解，说对于众生这样子就做种种的这种利益，就是与诸病苦为作良医，与师道者施其正路，与暗夜中为作光明，与贫穷者令得福藏。所以为什么菩萨要这样去引导众生这样子呢？就是说这样讲的，就是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 因与大悲而生，因与众生生大悲心，因与众生而起大悲，就这个意思。因大悲心，因大悲而产生菩提心，因菩提而成正等觉。所以举了一个例子说，它是有各种环环相扣的这种，就是说对于众生起大悲心，因为大悲心产生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呢，最终成就正等正觉。所以，譬如旷野积沙之中有大树王，若树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所以基本上这上面说，像沙中的这种积旷野沙积中的树王，它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多花叶、花叶果、花果枝叶这种风貌，是因为它的根得水，根得水呢，就是产生上面的花果圆满的。所以就是说，那这个根是什么呢？就是说，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菩萨智慧花果。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修行这个慈悲菩提与善巧方便的重要性，在这里面主要讲的是这个内容，这三个是一个要点，主要是说修法跟之前我们讲的要正确的因缘呢，才能够成就这种圆满的这个果。那这个正确的因呢，就是慈悲心。那这个怎么讲呢？一般的历届上面说，慈悲心能够直接对治轮回的种种的原因，比如说人平时的这种轮回的当中的心呢，是一颗自私的心，那饶益他众的心呢，正好是对治这种我执、自私以及自我执实有的这种的这种心，会稍有放松，有这种怎么讲呢？从很强烈的我执产生很多的痛苦烦恼，很强烈的情绪。这样以后呢，经由大悲心呢，就是大悲的水呢，化解这个心中的这种废水，就是贪嗔的这种废水，贪爱轻放的废水，嗔恨敌方如烈火，有甘露之水，这种慈悲的甘露水呢，能够剿灭这种嗔恨的怒火，也有慈悲的这种心呢，可以有点像就是抽薪止沸一样，就是有这种的能力，就是下面的心火去掉的时候呢，这个滚烫的这个开水呢，会直接会降温。所以心中有烦恼的时候，它是一个医药治百病的一种的解药，就是慈悲心。慈悲心有很多的面向，有很多的功德，所以说，单从直接恻隐之心，就是每一个人，你要讲很复杂的逻辑或者是复杂的哲学，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个心思去运用，或者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用这种的法。但是慈悲心呢，是一种本具的一种的特点，浅显在每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不同信仰的人、不同年龄的人、男女老少、种族信仰就不一样的人种呢，里面呢都会，就是说到爱和这种宽容，或者是爱和慈悲，这时候呢，就内心当中比较容易相应。人都需要爱，人都被关爱过，人也有爱别人的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慈悲心是解救自己捆绑于无明和贪嗔的这种束缚，解开这个绳索的这个剪刀，这个慧剑一样。慈悲心它不仅仅是一个慈悲，它也是一种智慧。如果一个人能从这种痛苦当中解除痛苦，一个人从自私当中呢解除自私，变得开放，变得就是那这样子的，那肯定这个是有极大的功德，所以它也是极大的智慧。所以不能解决的，甚至生生世世轮回当中都很难，就是上上下下在各个道当中沦落流浪，但是一直都没有解除的这个出口呢，被慈悲心就是修行当中呢，把它就是解开了，把它捅破了一样。所以在这个角度呢， 说慈悲心既是智慧，又是一种的，就是悲智的这种的种子，它就是这个现前。那我们作为人的话，就是乐跟慈悲也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平时经验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如果周边的人有很慈悲的人，那你就变得比较快乐。所以就是这个跟我们所向往的说众生皆皆向往幸福和快乐，跟这个方面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慈悲心是其后面的这些就是大成就、证悟圆满的佛果、菩萨的果位，证的这种世间的这些积累资粮的这种角度来讲，慈悲心非常重要。当然，我们说光说慈悲这个词的时候，没有直接延伸到空正的这些教法，但是说它是既是一种善巧方便，慈悲的心呢，就是引申到这种菩提心，菩提心呢，就是经由世俗和圣意延伸到这种圣意的这种智慧，所以空正呢，就是空正的智慧呢，就是也从这种悲心的培养当中呢，能够产生，所以。就是积累到一定的福德资粮，积资进账也会容易证悟。这个是一般的教学或者是经验当中也有这个例子。就很多的人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你跟他讲很多空性的教法，其实没有太大的这种体悟。但是经由积资进账以后呢，他那个体悟在那一刻能够点燃或者是能够觉醒的这种功德，就自然而然升起来了，包括信心也升起来了。悲心也升起来了，清净心也升起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这种，烦恼污染跟心跟法不相应的种种的污染呢，洗涤不断的洗涤的过程，这个洗洁精一样的这个慈悲心呢，可以洗涤这个累世的这些罪障。你看现在外面有一点吵，有一些放鞭炮，有的小孩子跑来跑去。所以，如果说用这种不是慈悲心，如果你用其他的找其他的原因说是不是要怀疑啊？用怀疑可以证悟啊？那你到处怀疑来怀疑虑去，这样以后人变得更加的这种狭隘，或者是人可能因为就是寻找各种逻辑，稍有一点不对的时候就到处碰壁，本身逻辑是。有它的这种大循环、小循环一样，有很多这种死循环，所以从如果仅仅是从这个角度的话，你突破的很有限，还是在二元的这种认知里面。所以说，它是在方法和这种的问题之间一直在循环的一个东西。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其实怀疑不是，那嗔恨心是不是就是证悟解脱的这个不二法门呢？肯定显然不是，因为看到很多嗔恨的有嗔恨心的人，尝尽了各种苦头，所以并没有带来就是暂时的这种幸福，也不可能既有这种的习气，它的后果肯定不是一种妙善的结果。那贪心呢，是不是呢？贪世间的一切的这种名利财色，这个肯定也不是。如果这个是智慧的话，那商业界或者追求财富、政治界追求这个地位。也就是其他地方就到处都有追求名声，这些人应该是最早证悟的。看起来也没有陷入各种的纷争和这种当中局限当中嘛，所以即便是有苦也有乐，但是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个解脱的法门。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讲到说，就是说，如何在轮回当中好好的去享受，我也没有讲。光讲这个部分，如果你说轮回当中好好享受这一辈子，那这个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就讲，它不是一个解脱的法。如果你在轮回当中生生世世享受这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我们说的一样，跟慈悲啊，你今生今世哪怕是生生世世这些，你只有这种的局限的眼光的人来讲，修慈悲心也是对的。那证悟这种的道路上更是如此，就是它本身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引申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前脚的踏板一样，然后就把它广泛和深入的时候就是菩提心，再就是菩提心从世俗到圣意世间的时候就是证悟的道路。如果你即便是没有想到， 就这种证悟和利他的这种的想法，但是仅仅是有世俗间的这种信仰，依佛法来就是过一个今生的快乐的生活，以及来世当中获得一种安乐的，那这个慈悲心呢，本身也是最佳的这种的修行，所以最佳的一种的做法。所以慈悲心呢，就是说，你是希求证悟圆满的佛，而永远就是超脱轮回的束缚，以及向往就是说此生了脱，以及持续在轮回当中就是得到安乐，这些种种的这些欲求的人呢，都应该去好好的去修持慈悲心。今天晚上会比较长哦，大家。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佛法当中讲的这个慈悲心呢，它主要是说，不是给别人吃东西啊，或者是说这些算，但是说它不是最主要的目的，给别人穿衣啊，给别人药啊，这些也都很好，但是说这种世间的这种搞慈善啊，公益活动啊，或者是说救助的一些团体啊之类的，救猫狗或者是其他动物，那这些都是慈悲的具体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应该怀有的一种慈悲心的这种动力呢，主要是说愿一切的这种度一切众生的苦厄。这个苦厄呢，它有它的因和果，现前的这些很多是果地上的，也有就是造的因。所以在这样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你只是给他们暂时的一个安慰，其实帮不了太大的忙。所以说你要从因上面去帮助他们，那这个因的乐有乐因，苦有苦因，所以说从因上面着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说你不是一味的就是给别人，就是要吸毒的人，哎呀他一哭紧就给他一毒。如果一个人就很怎么讲呢，就想要做很多不道德的事情，或者是不良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那做造恶对他将来不好，对他的这种福德资粮、智慧资粮都其实是没有这个增进，反而有损坏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觉得啊，你是因为慈悲心，就是愿意让他们去造业障，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要从短暂的这种安乐和长期的安乐呢，长期的安乐为重，那就是眼光短浅的，这个说当下得一点东西啊，或者是就是占一点便宜啊，或者是当下要怎么样，就是感受一点的安乐呀。那这个埋下的苦果，这个好多人在世俗社会当中都能够经历很多这类的事情。小偷他偷的时候，他不会想到后面带来的惩罚呀、羞辱呀、声名狼藉很多东西，也会想着啊，我得一点利，那多好啊，就是有这种想法。那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就是说可能不顾及这种合理非理的这种，而去做造作很多事情以后呢，这个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和一些就是你难以掌控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后果。所以对此呢，就是说从因果上面，就是还是要修因果。所以一般的佛法里面讲，我们每一次都皈依的时候呢，就如果你对因果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也不愿意取舍这个善恶取舍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皈依佛门。其实为什么呢，就是说佛法的信仰的一个基础，最基础最基础，就是落到最低呢，就是最开始呢，就是心持这种十善，去除十恶，就这种的方向上的一种决心。那你说我要做十恶，但是这个我要不愿意行十善，我要做十恶，那这个没有办法，你如何去皈依呢？因为佛法指导的这个方向，法的方向、佛的方向、成就僧的呢，都是要舍弃这些取舍当中的，要保护用戒的方式避免做这些事情，用教法来教导说不要去做十恶，应该行持十善。佛的证悟的这些教导，证悟者也是这样教导的。那你与之完全相悖的话，那你怎么去皈依啊？所以说每次就是念诵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的时候，想起来这些快乐和痛苦它是有因缘的。所以 成就佛果，这些都有它的因和缘，所以我们说能够希望能够自己呢在此刻能够种下善的因，避免苦的因。这个上面就是说轮回当中呢，就是对于因果有一种的信解，然后有一种取舍，所以如果对这方面的一种的信心和这种的坚持，完全没有不存在的话，你就是其他的这些上乘的法，这上乘的修行，这些都基本上免谈，因为这些就是最基本的很难逾越的情况下，你怎么去修最高乘的这些法呢？如果就是这样子意思，所以我们说，哪怕修空性，空性的人呢，他是有自然会有悲心的，所以见空性发悲心这样子的这种的羞耻，所以根据自己的这种特质来去判断这种就是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当的这些行为，根据自己的内心的这些起心动念来去分析、判断这个意思。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发菩提心，我们平时念诵的时候说，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这个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我看，就是因为从这是大乘的教法嘛，它不是这是一个大乘的这种修行的道路，所以大家也因为相应于大乘的根器的人呢，愿意聚在这里呢，就是听闻这种大乘的教法。那从这种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自己的就是有一些私心，欲念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就是这样的，愤怒，不满意，开始诽谤，开始就是造谣，或者是开始责政、责骂，开始批评，种种的这种的，就是主要看你到底是为了他还是为了自己，这个关键。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其他的众生，愿他们能够做好，愿他们能够在修行上面有所进步、有所精进，那是合理合法的，如法的批评。如果你从这种，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到达那个，或者是没有的是，能得到那个这样子的一种的心去，如果就是不开心这样子的话，你需要修心去判断这个。所以说，在大乘的修行里面呢，整体上面就是，以这种发悲心，强调大悲心，菩提心，我们念诵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是克服什么呢？就是克服，这种声闻缘觉称的这种的，我只要自己安全，我只要自己解脱就好了，其他的就没有心思，也没有特定的这种发心去关爱其他的众生，没有这种。那你自己修行，你这样的话，你自己修，你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可以做一点小生意啊，然后就是能够怎么讲，生活还不错，然后在这基础上呢，就是不需要就是以广大的发心这种的积聚大的资粮啊，你就是好好去入定啊，那一心用在这种灭尽定啊这种的修持，成就罗汉四果的这种的想法。但是在大乘的佛法里面呢，这个当做是一种怎么讲呢，避之不及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这个里面叫无住涅槃，不住于这种的有欲无欲的这种寂灭式的这种涅槃里面。所以它既不住轮回，又不住这个寂灭，所以就是说无住涅槃，就是大涅槃的这种的说法。佛就是成就的，佛在有些时候叫大涅槃，成就大涅槃。为什么不是一般的这种的寂灭的这种的涅槃？所以说念皈依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正确的取舍有这种，当然皈依的层次很多，但是主要是有正知正见的这种的心，然后要解脱轮回的这个心。因上面，如果你分析慈心、悲心，就是说，慈悲两个词的时候，它跟这种轮回当中的就是积聚福德资粮，来就是积累这种善和因、善的因、乐因，跟这个有关系。然后悲呢，就是离苦和苦因有关系。 就是说你终究来讲，轮回是不是一个现象当中迷失，有无尽的这个现象可以迷失啊？那就是你真正要超越这一个局限的话，那你是说从就是苦因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说苦有这种苦苦变苦辛苦量，辛苦意思是说最终要超脱无明的这种的污染，或者是无明的这种束缚，然后获得成就，才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所以慈和悲呢，也就指明了离苦得乐的这种，这慈悲两个词里面其实有这种用智慧超越的这个意思，就是悲的这个部分。有些时候就有些在佛教里面解释用慈来代表这个，就是得到乐即乐因，所以乐的就是意思说佛果，这个是大乐，得到佛果。所以这个字词里面有这种智慧的这种就是空正义。有些在一些其他的一些教法里面讲的是悲，最终要离苦轮回是不安全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这种智慧超越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不论如何，就是说它指的是暂时和究竟的安乐上面呢，都能够用慈悲两个字指明他从今生到出世、入世到出世的这种修行。所以我就因为这个，本来我们这样讲的话，其实可能是好一点，但是因为每个地方稍有一点标记，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把那个莲花结论式的这个提纲，就是那个修辞中篇的原本颂呢，就是再念一念。受悲心的驱使，菩萨愿救度一切有情众生，然后即有克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为他们热切且持续的从事积极积聚福德与智慧资粮的困难修持。这是什么？应该是没有啊，这样的意思。应该是说，这是一种其实大乘的佛法，积聚福德资粮的这种的修行呢，包括就是六波罗蜜在内的这种就是心就这些能够，这个是比较超越式的，比较怎么讲呢？快捷的一种的修法。既已从事这种修持，他们一定会圆满积聚福德与智慧资粮，圆满积聚福德与智慧资粮，如同将一切种子握于掌中。由于悲心是一切种子的唯一根本，你应该从一开始就熟悉悲心的修持。所以这几句里面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内容。说，圆满积累、圆满成就的，就是说，修习这个积累二资粮，就相当于把这个佛的果位呢握于掌中一样，持续不断的积累福德与智慧资粮呢，这一条道路能够直接通向证悟，遍知一切的这种修行，遍知一切的这种果位。然后下面这有的就是说摄政法，怎么的？政摄法经，种云说：哦，佛陀，一个菩萨不需要修持众多法门，如果一个菩萨适当的修持一种法门，并且圆满的修习，那么他的掌中便握有佛陀所有的德行。如果你问那是什么，那是一种那一种法是什么？那就是大悲心。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说， 诸佛们已经证得自身所有的目标，但只要有众生存在，他们便留住于轮回之中。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大悲心，他们也不像声闻一般进入极乐的涅槃城。他们首先思量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舍弃激进的涅槃，仿佛它是一座燃烧的铁屋。因此大悲心使诸佛入无住涅槃的原因。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已经也说了这个内容。所以呢，就是说因大悲心而就是不离轮回，因智慧故不住涅槃，因大悲就是不离这种轮回。这个因智慧不住轮回，因大悲而不住涅槃，就这种的修行的道路。所以基本上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是大家能够很显而易见的能够了知的一些内容，有一些是需要经过训练，训练这种的心有修行的经验，那么体验精神境界稍有一些境界的时候能够体悟，还有一些是有更好的这些境界的时候开始的一些境界体悟不到的，所以也有这几种的状况，或者说有些叫显现的这个显而易见的这种的现象，有一些是比较半隐蔽的，所以半隐蔽的需要推论的方式来就是间接的这种证明，然后另外一些是要叫证到就是比较高的境界才能够证悟，比如说证悟一谛的这些境界，证悟七八八谛的境界，佛谛的境界，这些有不同。所以我们刚才讲这种悲心，继续讲这个悲心。所以怎么样去修持悲心呢？比如说那既然慈悲心如此重要，这样子的话佛教里面也分，就是说慈悲的修持的方法很多，但是说整体上面有这种愿众生的悲心，愿法的悲心，无缘的这种大悲心。所以愿众生的这种悲心呢，是平时我们能够比较多见的这种现象，因为别人有困难，别人有痛苦，在这么样的时候也会升起这种悲悯之心，所以会有怎么讲呢，想要就是利益别人，帮助别人这种的一种的心。所以这种如果你看到跟这个苦苦有关系，就是苦苦的说人身心直接受到，不是人，所有的众生就身心直接感受的这种苦痛苦，你能够觉知感受到，这种是显而易见的那种的苦，就是你能够大家能够体受。当然有一些错误观念的人，或者是不是那么敏感的人，也许感受的就不是那么真切，不是那么细致。所以习性这个也是从细微出来的，所以你要去除习性的时候，也要从细怎么讲呢？心的细微处来修行。这个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就粗大的这些念头来来去去，粗大的这些习气，他们在某一个时刻呢，就是就像海的上面的浪一样，浪的这个层面很显而易见的。那这个海的浪呢，是整体由这个下面的这个力量来支撑的，所以这个力量呢，就是比较看起来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它里面有能量、有质量、有它的这种的，就是品质。这个品质是什么样呢？就是会上面会呈现什么样的这种的浪，上面会就是翻出来什么样的这种颜色。所以说细微处，所以要很留意，就是平时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怎么讲的五官当中所看所思所想，而且尤其是比较有强烈刺激的这些东西呢，要一定要怎么讲的负面的这些 当你没有以慈悲心、以利他的心、以智慧空真见这样摄持的时候，尽量就是避免造成这种负面的这种刺激。这个上面有也很重要。所以说就是圆这种众生的慈悲心呢，主要是看得见的、显而易见的这种部分。当然，因为有些人现在比如说吃这个素食，所以就是提倡素食。那这个同时呢，会有很多的动物的这种生命失去的这种残酷的画面。这些画面呢，有看也有看的好处，就是说一方面知道这些食物是怎么来的。但是如果你没忘记了同情心，反而是留在一种很强烈的这种砍脖子呀、断头的这种的刺激上面，这时候呢，就是说巨大的慈悲心没有升起来情况下，会变成很怎么讲呢，就是你自己会受到这种的某一种痛苦的这种折磨。所以说在慈悲心的这个里面呢，你是其实是有一种力量想要帮助和就是协助他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你自己拖到这种痛苦的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一种就是你感同身受的同时，你不能就是仅仅是一个受害者，你是一个能够帮助其他的人的一种的这种的悲心。如果多了一个受害者，多了一个这种痛苦深渊里面坠下去的一个人，或者这样子的话，那你这种就是缺乏智慧、缺乏善巧方便的这种原因。所以在这个时刻呢，很强烈的这些刺激，也许并没有太大的起到正面的这个作用。或者只是让人害怕而已，或者只是让人反感，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就是要就是适度的，就像小孩子一样，有些他不是那么懂事，你给他很强烈的刺激，他会有心态上的变，就是心态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缘法的这种的慈悲心呢，主要是说你不是现前马上能看到的，你看起来人都快乐啊，都很美好啊，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你仔细看观察，这一切都不长久，哪怕是天人的这种千年万年的寿命都很短暂，其实转瞬即逝，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所以这些都因缘都是无常的，他们能够这样像花开花落一样，春夏秋冬一样，他们也会跟着生老病死、尘住坏空离开。所以说，再美好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从这种角度来讲，对于沉迷于美好的这种善、暂时的一些善、离开苦的一种状态，其实还有很大的悲心。不仅是刚才讲的这种下三道啊、地狱、恶鬼、畜生道，以及在那里面三善道里面有斗争的苦、嫉妒这种，还有人间的这些种种的苦难，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怨憎会苦这些种种的苦难。但是说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看起来就是就是暂时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甚至天人的这种种的天人享受的这种福报，在大家能够看到种种神通、种种就是受用就是自在这些，某一种程度上面已经非常好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你仔细想，其实他们其实怎么讲呢？需要更需要，也是很需要慈悲心的人。就像那更痛苦、更就正在造痛苦的因的，当然就是很急切。但除此之外，就看起来很享受、正在享受善的果的这些众生呢，其实还是需要有慈悲心。说因为无常，因为一切法是这种变幻，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因这种法一切无常，就是。苦当中也有，就是心坏苦，就是它都不长久，心住坐卧的福德，就是姿势，存在的这种样式，它都会不长久。过一段时间，人的心态变了，人的这种的苦乐变了，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可能不开心，今年还好好的，就明年也不一定就死了。所以上个月和和，下个月可能就闹分手或者离婚。所以种种的这些就看起来很健康的。以前我在这边也认识了一家人，就是在那个德州的一个，他们 先生已经去世了，但是就给我们看，给我看了一个他去年就是这个当将这个月份的时候，他们在欧洲旅游的时候，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还健健康康的，啥事儿没有。一年以后呢，就是中间查出来有什么癌症之类的，就是没有持续半年多吧，就是人就走了。所以从照片当中的微笑、健康，大家可以齐心协力、欢乐的一家人玩在一起，到就是撕心裂肺这种，怎么讲呢？有点像整个家庭的一种的破败，怎么样？就是重新就过一种。虽然这边就是说整个上面物质上面还不错，但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家呢，会有很多的这些痛苦的故事，会就是一段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就这种的，就是说缘这种法。各种变化无常，所以对于暂时安乐的这些呢，产生慈悲心。然后另外一个是缘，这种无缘的这种的众生，那无缘的就是意思说，只要有二缘的现象，只要有这个信念的迷失，就这个痛苦会一直存在。所以说一切的这种粗大的苦呢，痛苦呢，来自于这些怎么讲？无明我执的这种没有了解现象的本质，没有了解自己的心物质现象的这种究竟本质，所以说，基于这种的原因呢，就是沉迷于这种迷乱的这些境当中，所以有点像说，不论是做善的梦、恶的梦，就是做梦的人，就还没有醒过来的人，所以如果从这个修行境界上面，证悟上面来讲，就是讲，本性空性，自性大，自性显现，本质空性，自性的显现，然后大悲周遍，这就是说，证悟者的心本身是具有这种，他虽然看到如梦如幻，众生如幻，现象如幻，法如幻，在这里面呢，没有像下面两种，就是缘法缘众生的人看到的一样，就是那么真实的这种。需要执着去度化呀，去救度啊，这里很痛苦，那里很糟糕，那种的就是轮回的面的苦不堪言的这些现象，本质上面如戏如梦幻泡影是如此，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减少他的这种自信的这种的大悲心，自然而然任运自成周边大悲周边的这种的自然的这种心。所以说，这有点像对，就是说，虽然他知道做梦的人梦境是假的，但是因为就是说，对于这个自己并没有对于梦境本身有迷失啊，但是因为就是这种只要有二元的现象，就有这种做梦的现象，就是说有这种，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超越式的这种慈悲，超越式的智慧当中显现的慈悲。这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福智双运，或者是大悲和智慧双运，它本身就是如此。因大悲心而就是积累这种色身资粮，就是成佛的这种究竟的角度来讲，它圆满了一切幻现，我空性当中现缘一切万现，显现一切的相的这种的这种一切的这种显的部分，这个。色身的这种显现、报身、化身的这些呢，慈悲化身，这些呢，都是因为这种就是大悲心的下资粮、福德资粮的这种积累下，它有圆满的这种色身的化心、化身的因缘，这些是利他的这种功德色身。色身它不是局限在就是一定是就是要像入这个寂灭涅槃一样，就是只有这种的心态一样，它可以就是说。超越了这种诸中的这些局限，所以就是功德由势利思无畏种种的这些功德，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就是有就是缘无缘的这种的大悲心，所以这个也是最高级最高形式的这种证悟者的这种大悲心，它不仅仅是一把鼻涕一把泪那种的大悲心，或者说那个其实很重要，对凡夫来讲也。这层面来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才是往后就是渐渐证得缘法缘无缘的大悲的这个开始，所以 这种替别人难，就不是替别人难过，就是替众生，就是有心，然后就是说愿佛法住世众生安乐的这种的发心都是很重要。有些人呢，就是说啊，智慧最重要，智慧最重要，这个挂在嘴上，好像因果呀、慈悲啊那些都好像是假的，不重要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如果从这种只要有二缘，只要有生意世俗啊，只要这种的角度。那他们是生意世俗这个角度，有的时候呢，就会没有世俗，就没有生意安利的这个基础。所以现在一切呢，就是本来如是，但是同时呢，修行的时候，自己在相对的世界里面修行，不能够境界没有达到的时候，不能大谈阔谈高谈这个就是最终的境界是什么样，而是要方法。要自把自己不断的带上这条这个梯子一样，步步高升，最终登顶。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因为今天就是放炮啊，就是那个内容比较多。最具体的一些修法呢，我们可能放在下一个课堂里面再说，可能好一点。具体的这个修持的这种方法。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然后，祝大家就是不断的修行有成就，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随喜大家。